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系芬妮。上海爆发泄密丑闻，同时围绕清零继续传出路线斗争信号。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局势就好似1970年代初期。7月2号，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传出上海公安系统被黑客入侵的消息，据讲有大约10亿人的详细户籍资料及几十亿警情信息全被泄露。消息指，被泄露的资料非常细节，有相片、身份证字号、手机等，应该是1949年以来被泄露资料之最。由于涉及信息相当庞大，这个可能会带来永久性而且无法弥补的后患。由于事发在上海，是习近平政敌江增派系大本营，时间恰逢中共20大前的敏感时刻，事件被认为涉及中共内斗，因为公安内网应该与互联网有物理隔离，最大可能是出了内鬼。目前事件正在发酵，已经有人提出从这件事推断，中国人口确实出现断崖式下降，目前大约只有10亿人口。亦有人提出，如果由专家花时间梳理咁庞大的数据，或者能够找出中共高层财产家人的详细信息。估计中共高官正在爆冷汗了。这个是北大学会以前随时可能引爆的一个巨雷，它的严重性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同一时间，任松林博士在《书斋夜话》最新节目中透露，由北京的消息人士告诉他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习近平的家人包括他的姐姐、妈妈现在都不在北京，匿了在外地。任松林认为这个说明习近平心里面也不踏实。任松林提到自己以前不相信习近平受到威胁的说法，直到看到蔡奇、李强、李鸿忠异常露骨向习近平表忠，他反而觉得习确实遇到阻力。蔡奇等人的措辞强烈到几乎再无话可说的地步，这个非常奇怪。因为按道理讲，如果习近平确实强有力度获得中共高层大部分人的支持，他不需要这样。下面人之所以将调子唱得这么高，就讲明背后有暗流，习需要用强烈的语言将这些暗流压下去。任松林说，仔细看现在的中国情况，如果你曾经经历过毛时代最专政时期，就能够看出来现在有些似70年代初期林彪事件前夕，所有事情都等待爆发。清零政策是中国内斗的另一条主线，中国经济遭遇重创，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阿里云不单止传出大裁员，还有消息指一名30岁左右的员工因为裁员不公，在6月底绝望跳楼。中国公务员亦遭遇史上最大减薪潮，连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都不能幸免。主管经济的李克强自然被推到这条战线的最前沿。上个礼拜，中共国务院下令取消行程码的星号标记，曾经被解读为习李斗信号。但隶属国务院的《经济日报》7月3号以“取消星号不是躺平信号”为题发表评论文章，指一些人作出错误解读，认为去星号和缩短隔离时间都是躺平信号，中国要放弃动态清零仲方针了，这个都是非常荒谬的。自媒体人王剑在直播节目中说，现在国务院的方向是放松管控。李克强在座谈会上 只讲保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完全不谈疫情，更不谈动态清零。讲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现在外界看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清晰到这个程度，过去是很少见的。中共国台办官网在7月1日发表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个几月前为《血肉宝岛》一书撰写的引言。刘杰一之后就这一篇引言接受中共官媒的所谓采访，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借此传递的信号值得警惕。《血肉宝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共台湾英烈》，讲的是1950年代中共间谍在台湾的活动。这个是中共第一次出版在台间谍的相关书籍，中央社以你的匪谍我的英烈为题报道这件事，并直言中共是被台湾地下党造转。中央社透露，书中共收录了31个中共地下党，包括曾任台湾参谋次长的国军中将吴石、作家钟理和的弟弟钟浩东等人。31人中23人来自大陆，7人出自台湾，还有1人是海外侨胞。《血肉宝岛》这本书由中共国台办编写，其实早在6月1日就已经出版，为什么国台办一个月之后再度炒作这一事件？自媒体人 LT 认为，负责中共党事的主要部门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但这本书却由国台办来操弄，所以重点不是在七一时书写中共党史，而是针对台湾。中共大张旗鼓的宣传被国民党处死的地下党，说明北京正对现在的国民党失去信心，所以不惜强调国共的敌对。未来中共的替代方案将是统战多元化，在台湾发展更多代理人。另外 LT 还提出，中共这么高调宣传在台湾的特务，亦意味着中共准备加大力度在台湾发展自己人地下党。 LT 呼吁台湾绝对不要低估中共借这本书传递的信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7月3日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并非迫在眉睫，但美国是非常密切观察局势。报道指，米利被问到是否认为中共将攻击台湾时使用了可能会、应该会、或者会的讲法。米利表示，他认为中共显然正在发展进攻台湾的某些能力。习近平曾经在公开论坛上要求中共军队具备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但米利认为中共是否出兵是一个政治选择、政策选择，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话题。这个将取决于中共对成本风险收益的评估。米利还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者警报，但是我重申，我们是非常非常密切地观察局势。中央社7月2日报道，中国读者发现今年从台湾或香港网购的书籍出现被贴贴纸、涂改甚至裁切的现象。大陆一名姓张的读者透露，他为避免买到盗版，会通过当当网上的中华商务入口图书旗舰店购买台版或港版书，但他发现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间购买的书中有8本都被不同程度地处理过，之前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其中有些被贴上了主权声明贴纸，亦有些内文被涂抹，包括国立、中华民国以及用来表述出版年份的民国等字样都被涂了。成为重灾区的书是爱、来去、住台湾，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除了被盖上主权声明印章，内容有多处被涂黑之外，书中两个章节繁体字文化传承和台湾民主游行与抗争干脆被裁掉，消失不见了。张女士愤怒表示，这个是对读者不负责任，这样阉割的书本对我来讲就似一团废纸，我宁愿不买，以后到港台再买。 另外，北京一间独立书店的经理表示，今年以来书籍入口物流时间延长一倍，本来一个半月，而家要三个月。除了疫情因素外，他相信审查时间增加亦是原因。在7月3号下午辞世的倪匡是当之无愧的才子，除了名作《卫斯理》系列外，倪匡自1960年代尾开始从事剧本创作，十几年间创作电影剧本超过300部，代表作有张彻导演的《独臂刀》、《新独臂刀》、《唐山大兄》及《方世玉与洪熙官》等，对香港电影业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推动力。倪匡在2012年获颁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颁发编剧会银禧荣誉大奖。倪匡与金庸、黄沾及蔡澜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其中倪匡以坚定的反共立场有别于其他三人。倪匡在上海出生，20岁时从江苏调派到内蒙古管理劳改农场犯人，但他被怀疑为反革命，在朋友的帮助下骑马逃离内蒙古，22岁时辗转偷渡到香港，自此没有再踏足内地。在他离开内地50年时，亚洲周刊曾经为他策划回乡之行，中共相关部门亦有打点细节，但倪匡最终选择拒绝。倪匡曾经表示佩服年轻人敢于反抗，对香港未来持悲观态度，再努力亦都救不到，但他亦认为最坏的亦只会变成另一个深圳。倪匡曾经在公开场合谈论时政，例如在1990年代的电视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中，就曾经指回归后的香港是大规模难民营。他的科幻小说《追龙》写于中英谈判时期，书中提到东方一个城市将因其优点尽失而灭亡，指的就是香港。当时他就已经认为香港无得救了，这个看法一直没有动摇。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巴菲特操作频繁，斥资数亿投资能源企业，加拿大公司认为通胀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贝索斯抨击白宫呼吁加油站降价做法，涉盗用设计弃音在美国面临数十起诉讼，广东用工旺季萧条，学生工时新低至个位数，销量低迷，东莞楼市上半年多指数跌超50%。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股市进入熊市区间，很多投资巨头处于观望中，不过91岁高龄的股神巴菲特近期仍在连续进行投资操作，不断增加对能源公司的持股，引发行业关注。根据行业发布的文件，巴菲特旗下的帕克希尔哈撒韦再度斥资$582亿，增持990万股西方石油，持股比例达到17.4%。投资行业此前曾经因为担忧经济下滑导致能源需求减少，一度对能源股进行了短暂抛售，而巴菲特在能源股价格降低后大额增持西方石油抄底。此后不久，能源股价格因为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原油争端再度高升，目前知识云正在试图通过一项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的制裁，但摩根大通担忧如果俄罗斯未来对原油实施报复性减产，全球油价将会飙升至前所未有的天价。行业认为如果西方石油股价继续上扬，帕克希尔哈撒韦大概率可以使用认股权证，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更多西方石油，届时帕克希尔的总持股比例可以达到25%。 受到市场冲击影响，原先热门的科技股现在进入低迷阶段。行业统计显示，在2020年11月，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市值是帕克希尔的两倍，但是在近期，特斯拉仅领先帕克希尔不到1000亿美元。自2020年底以来，特斯拉股价已暴跌 45%，两家公司的市值差距已经缩小到大约950亿美元左右。在今年5月下旬，帕克希尔甚至一度短暂地超越了特斯拉。美国媒体商业内幕评论说，特斯拉的股价仍然可能会在未来上涨，但是巴菲特的公司明显获得了更多优势。这个是因为投资者试图在市场波动中寻求避风港，他们希望支持巴菲特达成一些有利可图的交易，并可以低价购买优质股票。加拿大银行7月4号的一项调查显示，加拿大企业现在预计通胀将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企业着眼于明年的高工资通胀问题，并计划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客户。调查显示，企业继续预计投入和产出价格将在未来12个月内以更高的速度大幅上涨，预计未来两年的平均通胀率将高于 3%。 此外，消费者对物价上涨的短期预期亦处于创纪录水平，民众普遍认为通胀会更加普遍。近四分之一的公司预计价格涨幅将在三年或者更长时间内远高于 2% 的目标，企业预计未来12个月工资平均增长 5.8%， 高于上次调查的 5.2%。 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5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7.7%， 接近40年来的新高。路透社认为，加拿大银行的最新调查可能会导致加拿大央行在7月13号决定加息75个基点。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佐斯抨击白宫呼吁加油站降价的做法，并谴责说这样的做法是在误导民众，或者是对推动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有深深的误解。在上个礼拜尾，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推文，呼吁加油站需要降低收费价格，以反映油价成本的下调。对此，贝佐斯表示，看来通货膨胀对白宫来说太重要了，但是不能够继续发表类似要求加油站降价的声明，一是这个就是直接误导，而一是就是对基本市场动态的深刻误解。而白宫发言人随后进行了反驳，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目前油价已经实现下降，但是加油站价格几乎没有降低。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白宫反对关于该枪道是误导的讲法，并强调总统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试图能够尽快降低油价。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7月4号汽车价格平均为每加仑 4.80 美元，比一年前高出 53%。 经济学家说，原油价格的飙升是经济和政治问题综合造成的，目前美国市场对燃料的需求激增，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正在影响原油供应。在原油价格飙升的情况下，贝佐斯的亚马逊公司面临严峻的成本增加问题，该企业在国内运营快速送达的服务链，但这些业务正在受到通胀问题的严峻威胁。中国时尚巨头希音曾经以5元一件的短上衣和15美元的长裙作为招牌产品，因为低价销售服饰，而且款式不断更新，该公司获得了很多美国年轻人的关注。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希音收到了大量来自其他设计师的盗版投诉。在过去三年里面，希音以及在香港的母公司已经在美国收到了至少50个涉及商标侵权或版权侵权的联邦诉讼。对于这些起诉，希音坚称这些侵权都不是有意为之。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讲法，很多设计师都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希音未经许可地盗用，放在服装设计中。有的网友表示， 他贴在 Instagram 页面的绘画作品被希音直接放在服装设计上，根本就没有通知作者本人，还有一些独立创作者因为没有足够经费聘请律师，无法发起诉讼。公共法律案件记录结果显示，自2019年以来，希音被列为联邦版权或商标侵权案件被告的次数几乎是竞争对手 HNN 的10倍。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教授表示，希音等一些快时尚品牌商已经是盗用设计领域的惯犯。报道认为，希音之所以可以每日销售数以千计的新品，还比他们价格保持低廉，可能是因为该公司与中国的某些廉价外包供应链合作相关。现在不少 T 恤和短裤等商品在企业网站的价格不会超过10美元，在通胀和供应链问题发生前，他们通常低于5美元。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政府此前长期提供好低价的供应链，原因是一些产品是来自监狱劳工制造，不提供薪水，如果中共国内的人权问题得不到解决，得不到关注，这样北京当局还会长期利用低价倾销方式骗取国际市场的资金，挤兑国际上其他公司的生产链。今年中国大专毕业生人数再度创下历史新高，进一步加重了就业压力。随着七月和八月的来临，中国市场正在面临最难就业季的挑战。往年在珠三角地区，工厂生产线会开启大范围的招聘活动，但是今年这个现象没有出现。网友指出，目前已经有大批年轻人赶赴深圳、东莞等地，但是工资被压得好低。有年轻工人对财新网话，在去年打工一个月能够赚到4000，但是今年过来一看，时薪都被降到了9元或10元人民币，这样下去每个月只能够赚到2000元。在以往年间的夏天，来自江西、贵州、湖南、广西等多个地区的学生会赶赴珠三角，成为制造生产线的劳动力，但是目前这些学生工的时薪被大幅度降低，而且很多企业因为没有订单可做，一个工人都不招聘。今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出现制造业需求萎缩、原材料涨价、物流中断问题，再加上产业链外移问题冲击市场，消费品、电子制造产业与纺织业用工需求均下降。多名东莞劳务中介证实，今年的企业招聘工人的需求较往年下降3-4成。而在其他很多地区，毕业生的入职薪资亦被降低，一些求职者投递超过200份简历才能够找到工作，而还有不少毕业生至今仍然失业。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18至24岁年龄之间的失业人口数目不断攀升。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中共政府声称将稳定就业，但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在七月至八月期间的失业情况走入高峰期，短期内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影响中共政府的统治稳定性。今年以来，东莞楼市连续松绑，五月当地声明恢复个税购房、人才购房、同新入户购房政策，要求进一步放松限购，多孩家庭可新购一套房等。但是在一个几月后，数据仍然缺乏回暖迹象，当地楼市已有多项数据腰斩。根据合富大数据的统计，在今年上半年，东莞全市一手住宅成交量同比下跌 53.2%， 成交金额下跌 51.5%， 二手房网签套数同比减少约 55%，这个引发了当地政府的高度担忧。7月4日，东莞政府又对楼市连环推出松绑政策，取消了28个镇街的限购，还试图以降低首付价格等方式促进销量。在4日当日，宜居研究院置富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每经网话，预计7月份多地政府仍然会放松楼市政策，将会延续第二季度的思路刺激楼市，鼓励购房。他表示， 东莞政策的持续放松，讲明市场压力仲未有完全解除。东莞中原战略发展中心总经理车德瑞分析话，七八月份是传统的淡季，在新政的作用下，市场仍然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张学友说香港加油被网爆，美国两党议员说香港没有被忘记。全川普这个月或者几日之内宣布角逐2024，撤离搅局。美国20州制定法案禁止私人资金用于选举。美国大使在北京论坛批评中共帮俄国讲大话，赵立坚嬲到跳脚。小黄人二票房第一个礼拜破亿，拼国庆假期创最佳纪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届满25周年的日子。习近平说，香港经历风雨之后浴火重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会两党议员指出，香港民主已经荡然无存，何来的浴火重生？同时，中共展示了掌控香港的合法性，制作了七一香港艺人宣传片。港星张学友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提到，香港加油，踩到中共小粉红的敏感神经，遭到网爆。这个事件在大陆和香港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近日，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利和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发表了书面声明，说我们希望民主自由能够再次塑造香港的未来。麦戈文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人民展现了如此伟大的勇气，他们启发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勇敢抵抗北京的暴行，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永远站在他们那边。我们有义务支持那些被压迫、逃离暴力和逃离迫害的人。同时，为庆祝香港主权转移到中国25周年，央视制作了视频对张学友进行采访。张学友在访问那里用粤语表达，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我是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我在这里出世，在这里长大，我依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然而张学友这番简短的话，就因为中间提到香港加油这四个字，被中共的小粉红出征，说他不爱国，说他用了香港加油这四个字，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被示威者广泛使用，说张学友用这四个字就是在这呼应示威者的主张。此外，仲有人抨击张学友全程未提到中国、祖国等字眼，这个是站位不坚定。质问张学友，香港是归祖国定是归香港？仲有人说，张学友指的香港这25年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似乎对香港这25年的变化不满意，甚至有人高叫要抵制他。因此在7月3日，张学友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自称一蚁民的张学友在开头就强调，本人觉得我是一个爱国家、爱香港的中国人，作为艺人不涉及政治是我的基本原则，我在香港出世、香港长大，亦都希望在香港老死， 因为我同香港的缘分如此之深，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最辉煌的时刻，和现在的香港比较实在是强差人意。他对香港加油成为禁语无法理解，希望中国人是理性的，以理服人。对于张学友的声明，有人说文本太好了，在近年来的名人声明里面，这个是最有担当最体面的一份。有分析认为，张学友他不想涉及政治，他不想被迫在政治上面做表态，亦都不想晚节不保被香港人闹。张学友在声明那里自称一蚁民，讽刺得很用力。有些网友说，难道不能够说自己是香港人，必须要说自己是中国人，提到香港这个词就跟分离主义挂钩了，这个太可笑了。那经常听到人说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亦都算错了。海外社交媒体的一些人评论说，爱国在中国成为了一门生意，歌颂不够卖力，赞扬不够热烈，亦都有罪，被扣上各种帽子，真的很滑稽。在紧张的舆论环境下，爱国的话题变得越发敏感和沉重，属于个人内心的感情，亦都会在态度上面临政治检验。明星艺人需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港独和台独的大帽子。其实不只是张学友，很多明星都曾经因为言论问题被网爆。今年五月中旬，洪金宝的仔洪天明只是因为讲了一句我是香港人就被征讨了，还一度登上了热搜。现在在香港乐坛被爆明星舔共已经见怪不怪，有人就在网上还发了成龙、刘德华、谭咏麟在25周年的中共晚会上面的视频，说对比张学友真是高低立见。还有网友说，香港艺人都好像成龙这样爱国爱党，那就没事了。亦都有网友贴出周星驰参加了中共政协会议的相片，留言说周星驰演了大半辈子的喜剧，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打算提前公布进入2024的竞选争夺战，最快可能在这个月或者几日之内就会宣布角逐2024总统大选的消息。除此之外，川普的对头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黎兹·钱尼亦都打算要竞选2024总统的宝座。根据消息说，川普的亲密顾问一直在通知他的盟友，川普有关2024年大选的竞选活动可能很快就会启动。消息说，推动川普改变想法是因为左派操控的1月6号特别委员会对川普持续不断的所谓公开听证会。这些听证会的重点是调查川普在白宫接近离任期间的行为，以及他挑战2020年选举的结果。报道说，川普认为正式宣布参选2024，一方面是可以给他一个更强大的回击港坛，来同1月6号委员会的不断污蔑做出抗衡，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出现可能很激烈的共和党内的初选竞争。有消息说，虽然川普一直在共和党初选里面所向披靡，但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成为了他最大的挑战，但这个说法被川普本人驳斥了。川普提前宣布可能希望确保竞选以绝对优势取胜，到时他将会以共和党支持率达八成的明显优势进入选战。还有一点，川普打算提早公布是要捉住拜登目前非常低迷的民意。最新的民调显示，有71%的选民不希望拜登再连任竞选。报道指出，目前仍然不清楚川普几时会正式宣布参选，不过他说他可能不会事先通知大家，就会在社群媒体上面宣布参选。目前川普的团队和幕僚正在为他这个月正式宣布参选匆忙地准备一些基本竞选的工作。就在川普可能很快宣布竞选2024的同时，川普的对头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人黎兹·钱尼亦都出来搞局。他表示不能够让川普再次靠近白宫椭圆办公室，他不排除在2024年竞选美国总统。钱尼一直拒绝接受川普有关2020年大选有问题的讲法，他强力支持弹劾川普总统， 仲加入了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并担任副主席一职。共和党怀州党内初选下个月将举行，而目前切尼正在面临着川普支持的竞争对手查克格雷的挑战。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上半年，美国至少有20个州已经颁布了法案，禁止私人资金祖克币流入选举。先讲下什么是祖克币。在2020年的大选里面，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资助的科技和公民生活中心 CTCL 向地方政府选举办公室注入了巨额资金。在这个之后，这种私人捐赠亦都被称为祖克币。华府智库首都研究中心 CRC 一直在关注各州对私人资金协助选举运作的不同反应，而私人资金流入大选的行为在2020年大选举里面得到推动。智库报告的作者沙拉里和路德维格指出，据2020年大选后曝光的情况显示，科技巨头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起了大作用。报告中说，扎克伯格向一个非营利组织科技和公民生活中心注入了3.5亿美元，随后这个组织向4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数百个院士选举官员发放了补助金。报告中对不同的现金捐款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尽管声称这些赠款会严格地用在疫情方面，但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在2020年的大选中，一些摇摆州收到了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资助的科技和公民生活中心的捐款比较多，例如乔治亚州就收到了4500万美金，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分别从这个组织收到了2500万美金和1010万美金。据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的6月，已经有20个州已经禁止或者限制将私人资金用于选举办公室，好似阿拉巴马、亚利桑那、阿肯色、佛州、爱荷华州、印第安纳、肯塔基、密西西比等等州都有这个规定。今年4月，阿拉巴马州的州长艾维签署了众议院194号法案，这个法案禁止监督选举的公职人员从个人或者非政府实体那里索取、接受或者使用某些捐赠，用于与选举有关的费用。他在声明中说，大科技公司努力破坏我们选举的诚信，这个在我们的国家无立足之地。今年4月， Facebook 的发言人拉博尔特证实，在2020年扎克伯格向全国各地的选举办公室捐赠了近10亿美元，并称扎克伯格和妻子今年不会再提供额外的赠款。7月4号驻华西方使节在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论坛上面批评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大使会上批评中共不应该为俄罗斯做宣传，更不应该散播俄罗斯的虚假信息。美国驻华大使此言一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气急跳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大使白恩斯在会上发言说，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是对全球秩序最大的威胁，他希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停止重复俄罗斯的宣传，将战争归咎于北约。白恩斯还强调说，我希望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能够停止在有关美国生物实验室的问题上面讲大话，在乌克兰不存在这些实验室。白恩斯发言的时候，左边是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和法国驻华大使罗良，右边是中共政府顾问贾庆国和俄罗斯驻华大使德尼索夫。俄罗斯一直声称攻打乌克兰是在这进行一次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帮助乌克兰军事化，而乌克兰和西方国家说关于纳粹化的指控毫无根据，战争是俄罗斯无端的侵略行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联合国和全球秩序，三位西方国家的大使都批评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而俄罗斯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则否认这种定性。英国大使吴若兰就当着台下观众席里面 每個國家的外交官、中國的學生和學者表示，如果俄羅斯得逞，我們將面臨全球無政府狀態，甚至還切換成普通話，引用孟子《楚辭》入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來指責俄羅斯挑起俄烏衝突。而法國大使羅良亦都講到，這場戰爭違背了所有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英法大使都共同駁斥了中共的講法，中共說是歐洲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才導致戰爭延長的。另外，美國和西方盟國都批評俄羅斯散佈有關烏克蘭正在製造生化武器部件的虛假宣傳，他們說這個根本是胡說八道。聯合國已經表態說，沒有跡象顯示烏克蘭有任何生化武器的項目。對於白恩斯的說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同一日跳腳回應說，一貫散佈虛假信息和謊言的是美方，不是中方。據中共官媒新華社消息，多位國際前政要都出席了這次論壇，來自海內外的300多位駐華外交使節、智庫學者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參與了討論。環球影業動畫系列電影《小黃人》格腦的崛起、超強人氣回歸，第一個禮拜上映票房破億。這部電影截止到7月3日在北美吸金1億8500萬美元，直衝票房的冠軍。環球估計《小小兵二》國慶假期將會賣出1億2790萬美元，有望創下國慶假期週末史上最佳首映票房紀錄。環球國內發行總裁奧爾指出，每個市場的表現都非常好，再一次證明電影觀眾已經準備好回到電影院。根據電影數據網站 PostCheck 調查，《小小兵二》吸引所有年齡層的觀眾，12%是10歲以下的年幼影迷。華裔巨星楊紫瓊亦都參與本集演出，為新登場的功夫大師周師傅配音，成為這部電影的一大亮點。《小小兵二》目前在爛番茄網站的新鮮度為72%，電影評分為 A。 《小黃人》是在2010年《神偷奶爸》之後的衍生作品，系列電影在全球累積超高人氣，全球票房吸金超過37億美元。本次續作原定於2020年的暑假上映，受到疫情的影響推遲了2年才終於和觀眾見面。目前上映第6個星期，一直衝頂的經典電影續作《捍衛戰士獨行俠》已經吸金破10億，票房排名第2，傳記電影《貓王艾維斯》排名第3，國內票房累計6730萬美元。系列電影《侏羅紀世界》統霸天下，排名第4，《暗黑電話》排名第5。接下來迪士尼可能會在下個禮拜攞落票房冠軍，他們計劃發行漫威電影《雷神：愛與雷霆》，可能是2022年最暢銷的電影之一。
大家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高层官员密集出国访问，引发外界关注。除了中共副主席王岐山6月30日出席菲律宾新任总统小马可斯就职典礼之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亦都在近日出访。對此有專家指出，目前中共開始尋求保全之策，其中之一的策略就是派特使出國訪問，故意放低姿態，企圖修復與國際社會的關係。亦都有觀察人士認為，中共此舉意在拉攏一些國家與美國對抗，中共很可能是在這裡認真地準備與美國全面脫歐。根據中共外交部官網公布的消息顯示，6月29日至7月4日，楊潔篪出訪巴基斯坦、阿聯酋、津巴布韋、莫桑比克4國。
此外，王毅7月份出访东南亚的行程更为紧密。7月3号至14号除了去缅甸参加南美合作第七次外长会之外，还要赶赴印尼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正式访问泰国、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并参加中印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二次会议等。不过，从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发现，一带一路、多边主义等是杨洁篪和王毅出访的主要目的。值得一提的还有，王毅此行将会正式出访菲律宾，而中共在短期内就有两位高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这样也都意味着中共急需解决和菲律宾的外交危机。而至于王毅访问缅甸，也都是缅甸军方自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以来，中共高级官员首次正式公开到访缅甸。目前还尚不清楚王毅会否同缅甸国防军总司令米昂来会面，但缅甸军政府发言人就对此表示，各国外长出席今次会议是对缅甸主权和政府的承认，部长将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和相关合同。针对中共政府在党内最重要的会议20大召开之前如此频繁密集地派高级官员出国访问，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坎普表示，习近平为了避免20大政治风险，开始寻求保全之策，试图控制各类风险损失，其中包括派特使出国访问，故意放低姿态以此修复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揭示中共派高层出访真实目的的一件事，就是习近平上个月派遣特使吴洪波到欧洲进行为期3个礼拜的访问，这个被外界普遍视为是北京当局在中共20大之前实施的高风险损害控制行动的一部分。肯普指出，吴洪波是中共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近期访问了比利时、塞浦路斯、捷克、法国、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而他在所到访的每一站都发出了同样的信息。吴洪波对出访的国家表示，北京当局在很多事情上犯下错误，从处理疫情到战狼外交，再到经济管理不善，中共特使在这里向欧洲国家保证，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是北京当局首选的合作伙伴。对此，肯普评论说，中共高级官员的这种做法和表态是极其反常的。此外，亦都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共故意放低姿态，频繁派高层官员出访外国，明显是企图修复同国际社会的关系。而中共此举的真实意义在于，想要拉拢一些国家和美国对抗，这样说明无论是主动定是被动的，中共目前很有可能是在准备和美国全面脱欧。北约峰会近日通过了新版的战略概念，首次将中共列为系统性挑战，而且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四国。专家认为，北约对中俄的两面围堵正在成形，这个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首次在战略概念内提及中共。北约强调将会加强共同意识、韧性和准备，对付中国胁迫手段和分裂联盟的企图，内容重申盟友将会捍卫国际秩序，包括航行自由。由于俄乌战争4个多月以来，中俄似乎找出一套对应全球制裁的方式，两国隐形结盟关系亦都渐趋明显，战略协作关系更趋紧密，而俄国亦都同意放行中共一带一路深入中亚。城大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大纪元表示，过去10几年，北约国家都在观察中共到底是机会、挑战定是威胁，直到中共扩军、对南海威胁、对欧洲网络攻击、偷窃知识产权等问题浮上台面之后，北约成员已经意识到中共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张。他表示，俄罗斯被视为立即性威胁，但中共就是长期无所不在的威胁，而他认为中共踩了北约的底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为由，破坏了国际上自二战之后建立的以规则为主的国际秩序。而今次北约将中共纳入系统性挑战，意味着未来10年国际社会可能要同时对抗中俄等威权国家的威胁。而此前北约秘书长已经提到中共对台湾的欺凌，而英国外相更加直接呼吁北约向台湾提供军售。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表示，北约已经从地面航空部队为主的陆权北约，逐渐放眼海洋走向海洋北约。因为东亚的南海、东海、台湾海峡形成的欧亚海上交通线，有关欧盟和东北亚的供应链安全，但中共却想将台海内海化，这种排他性主权诉求，自然会让周边国家甚至欧洲感觉威胁。另一个关键是中共正在扩大核武，它在度试图改变全球权力结构，这样让美欧倍感威胁，因此日韩澳纽受邀亦都是水到渠成了。美国智库日前发布最新报告，尽管有出口限制，中共仍然能够通过中间商购买美国晶片设备。报告建议应该彻底打击中间商，并彻底对中国禁运 AI 晶片。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日前的报告提到，中共军方通过美国官方授权的经销商和空壳公司等中间商，仍然能够不受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买到美国生产的半导体。报告指出，从中共军方采购招标文件里面发现，自2020年3月30号至12月1号期间，有21088份合约是授权的公司向解放军提供设备的，其中有97种人工智能晶片，几乎全部都是由美国公司设计的，包括英伟达、蔡灵思、英特尔和美高森美设计的晶片。报告说，中共军方的一些晶片供应商是美国官方授权的经销商，而中共政府和军方亦都在利用空壳公司从美国公司购买晶片，这些公司并没有被列入商务部的实体黑名单，而目前美方的政策尚不足以限制中共军方从美国获得人工智能晶片或者技术，因此建议应该有针对性地打击解放军的空壳公司，以断绝中共的绕道购买。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的副研究员西摩就说，美国必须确保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限制解放军获取美国技术的能力，特别是对好像人工智能晶片的重要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可以被中共用于专制目的。为配合七国集团 G7 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日本将会对俄罗斯石油购买价格的上限降低一半。 G7 打算加大制裁力度，防止俄罗斯从它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当中获利。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在东京发表街头演说时表示，日本政府将会建立一个机制，确保俄罗斯石油不会亦都不能以高于上限的价格购买。岸田所属的自民党据礼拜一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望在选举当中保留多数席位。岸田文雄说，我们必须表明侵略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将会在几时开始执行，但 G7 已经对俄国石油交易价格设定上限的问题达成一致。 G7 声明说，正在考虑可能全面禁止和俄罗斯海运原油和石油产品全球运输有关的所有服务，除非这些石油是以相当于或者低于与国际伙伴协商的价格购买的。 G7 与会首脑仲同意就由于俄乌战争导致的物价高涨进行合作。七国集团领导人说，我们邀请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考虑加入我们的行动。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而黄金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去年出口总值达到 188.6 亿美元。在瑞典组织反送中示威活动的香港抗争者 Narayan Liu 近日对传媒披露，他获得了瑞典的政治庇护。据悉，这个是欧洲首次有国家因应香港国安法向个别人士提供保护。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今年4月获得难民身份，在收到相关文件之后决定公开事件。刘先生在台湾出世，但在香港长大，2013年因为家人缘故搬到瑞典，在香港2019年 年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他在瑞典组织示威活动，并在2020年协助安排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等香港政治人物到访瑞典，在瑞典国会引发讨论香港议题。他现时是 Bohemians for Freedom 组织的主席，他表示希望自己成为先例，令更多香港人在瑞典受到保护。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本台表示，此事在七一前后被披露，是对中共极权的抗争。今年的七一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王志胜认为，这件事一定程度亦都反映出国际社会已经公认港版国安法是对香港民众的残害。他说，我觉得随着瑞典这个案例的出现，一方面刚刚讲的类似案例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二方面其实亦都等于是向北京很清楚地告知话，不管是港版国安法，不管是过去这两三年来对于香港民众的政治意志的一个迫害，其实都已经被公认成为一个政治难民的一个现象出现。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长期中立的一个国家瑞典现在亦都硬起来对抗中共这个独裁政权，这种声音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亦都会引起非常好的影响。他表示，瑞典的做法很可能会带动更多国家企出来对抗中共，同时亦都给了港人非常大的鼓舞。瑞典曾经同中国有很密切的贸易合作，包括他在内的北欧四国还同北京签署过合作备忘录，并欢迎由中共主导创立的亚洲投资银行。如今瑞典对中共的态度发生转变，王志胜认为桂文海事件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桂文海拥有瑞典国籍，是前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该书店以出版中国大陆政治禁书闻名。2015年桂文海从泰国被绑架到中国大陆，引发瑞典朝野愤怒，让瑞典人看清楚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是毫不保留的一种残害的过程。这个让瑞典从民众到政府等于敲响了一个警钟。王志胜和桑普亦都谈到，近年中共外交官的战狼作风，中国游客在瑞典无理取闹，以及中共透过孔子学院进行渗透等，亦都使得中瑞关系越走越远。桑普仲指出，瑞典7月5号将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着北约将中共视为系统性挑战，瑞典对抗中共的氛围会更强，这样对于香港和台湾的关注会更为增加，甚至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结成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联盟，是指日可待的。中共吹嘘福建舰是用最新技术建造的，据港其中包括美国海军在他的最新福特级航母杰拉尔德福特号上使用的同一种类别的电磁弹射器，但其实制能力一直受到专家质疑。前美国海军上校、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 CNN 说，福建舰可能还要再过三到四年才能够投入使用，但任何敌人都会敏锐地意识到击沉这样一艘标志性舰艇对中共士气来讲，打击同军事灾难一样大。华盛顿特区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的国防专家、退役海军陆战队中教达科塔伍德对 Task and Purpose 网站表示，除非福建舰装备了超级秘密的一名惊人的舰艇防御武器，否则它将会同其他中共海军舰艇一样，在美军的攻击面前十分脆弱。而且即使配备了那些最新的花样繁多的设备，亦不能使它免于来自水面和水底的攻击。俄罗斯人已经经历了类似教训，他们的莫斯科号，亦即是黑海舰队的旗舰，在被两枚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之后就应声沉没。美国海军的鱼叉反舰导弹是一种由全球定位系统引导的低空掠海巡航导弹，可以由舰艇以及海军航空兵或者空军战机发射。美国和丹麦都向乌克兰提供了鱼叉导弹，乌克兰人说他们在黑海靠近蛇岛的水域用这种导弹击沉了一艘俄罗斯军队补给船。华盛顿特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智囊团的海战专家、退役海军上校杨范托尔说，水下鱼雷可以对舰体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它们可以炸断龙骨，而鱼雷以及水雷都是船舰的致命杀手。 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福特号航母是一艘核动力船，而福建舰是一艘蒸汽动力军舰，需要更多的能源储备。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海军人员想知道福建舰如何利用蒸汽动力来运行电磁弹射，而技术上远远领先的美国就对福特号航母上的电磁弹射系统曾经出现的各种问题质疑中共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是如何进行测试的。文章亦都对中共营运航母的能力充满质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